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帖撒罗尼迦前书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讲。上一讲我们从第一章看到了一个被福音所生的教会，跟教会信望爱的见证怎么样影响了周围的地方。
是的，福音生出教会，教会传扬福音，就在这样生生不息之中，福音到处传开了。因为基督再来的盼望，教会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里生根，一直到今天。
这是福音的大能。不过呢，如果没有传福音的人，神的福音就不能传出去。所以第二章跟第三章，神要让我们认识关于神仆人的一面。我们可以说，这两章的主题是为神效命的神仆。
不错，我们在导论里已经说过，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短短时间的布道产生了空前的结果。在第一章里我们也看见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成熟和他们美好的见证。
不过成功的布道所引起来的反对也是非常激烈的。犹太人利用政治的手段控告保罗他们是要造反，牵连了接待他们的耶孙。虽然耶孙写了保状以后被释放了，可是犹太人仇视的情况还是很紧张的。于是为了刚刚成立的教会，保罗就不得不匆匆地离开了帖撒罗尼迦。
想不到这就给那些犹太教的人一个诽谤他的好机会。他们散布谣言说他没有诚意，不过像那些骗吃骗喝的江湖郎中，事情暴露以后呢就溜之大吉。
结果弟兄姐妹渐渐地相信了那些谣言，开始怀疑保罗。
保罗对这样的误会一定相当的苦恼，个人名誉还在其次，神的道因此受亏损才是大事。所以弟兄姐妹，撒旦常常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在教会里兴风作浪，因为弟兄姐妹的不成熟常常使得他破坏神仆人名誉和撕裂信徒感情的把戏得逞。其实最后受亏损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神的教会。因为撒旦知道只要教会乱了，就没有能力再为福音做见证了。
是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让这个情况继续下去，那么好端端的一个教会就要被摧毁了。所以保罗决心为了福音，为了教会岌岌可危的光景，给他自己做辩护。
我们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正因为这个需要，就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个牧者的心肠，让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能够从保罗学到什么是教牧关怀最优先的次序，和教牧应该有怎么样的品格。
有了这么一个认识，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念这一段保罗的辩护了。他的辩护可以分成两部分。首先，他为自己在帖撒罗尼迦的行为辩护，这是记载在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然后，他为自己的离开，以及他迫切想要回去，又不能够如愿的事实来辩护，这是记载在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的十三节。
那么，我们先把焦点放在第一个部分，就是保罗为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行为辩护。在这短短的十六节经文里，保罗说到六方面。第一方面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保罗说他是不顾一切传福音，这种坦荡的心智和动机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
我来念这两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 然而还是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
在这里，首先保罗要引起信徒的注意，要他们从自己对保罗的认识来见证保罗他们是光明正大的进到他们中间，并没有不良的动机。进到这两个字和第一章的第九节进到是遥遥相对的。前面一章说到连马其顿和雅盖亚的信徒都能够看出来保罗进到帖撒罗尼迦中间向他们传福音，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可见他们带去的是福音的大能，除了他们所传的福音之外，没有其他能够受指责的行为，这也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自己可以做见证的。
还有不是徒然的，意思就是不是空空的，不是没有果效的，或者毫无目的的。保罗他们当初是单单带着传福音的目的来到帖撒罗尼迦的，结果有很多人信了主，教会也成立了，这就更强调了保罗进到他们那里的动机。
保罗接着又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来说到他们自己可以为保罗做见证，晓得保罗在来到帖撒罗尼迦以前在腓立比也受过迫害和凌辱。
对，使徒行传16章说到在腓立比保罗跟希拉在没有合法审判的情况底下被剥了衣服用棍子打，又两脚上了木狗下在牢里，这是他们为了福音登陆欧洲以后所受到的第一次羞辱。
在腓立比受到这样的折磨以后，他们还不放弃，勇敢地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结果又是一次大征战。在那次的征战中，他们受到犹太人的抵挡，虽然当时他们没有被逮到，可是接待他们的当地居民耶孙和几个弟兄却被牵连。保罗他们为了大局接受了一些人的建议，赶紧离开帖撒罗尼迦。
这样不得已的做法最多只能说不是十全十美，可是至少保罗他们不计代价为主受苦的决心和遭遇，可以证明他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
不错，接着第二方面，保罗为他的行为辩护，是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说到他传道的立场，从来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
这两节经文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保罗传道的时候，怎么不讨人的喜悦呢？在这节经文里，他说到四点。第一，他传的道是纯净的真道。
对，显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有些反对他的人毁谤他是传异端假道。金华牧师啊，身为直接从神领受福音的使徒，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有人歪曲事实，把真的说成假的，假的说成真的，来扰乱信道的人。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一面坚持自己所传的是真道，一面责备那些搅扰信徒的人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对，身为一个基督的仆人，他传讲的就应该是基督的道理。如果自己都还搞不清楚什么是福音，那么他要不就是冒充的基督的仆人，要不就是懒惰，没有在神的道理上下功夫。这样遇到混乱主道的人顶撞，就一定不知道，也没有胆量去为真道辩护了。
是啊，所以所有的基督仆人都应该也有义务要搞清楚自己所传的是纯净的真道。
不错。第二点，保罗传道的时候怎么不讨人的喜悦，那就是他传道不是出于污秽。污秽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是说不干净，英文 NIV 新国际译本把这个字翻作不圣洁的动机。
我们要知道当时异教的信仰有不少是借着宗教之名行淫乱之实的， 保罗所传的信仰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清清白白的。保罗常常提醒说，信徒之间的交往要圣洁，可是总有人用异教的有色眼镜来看他们。
嗯，使徒行传17章第4节说，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服从保罗跟希拉的人当中，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很可能有人就传谣言说保罗是引诱良家妇女的，
这是很有可能的。第三点，保罗说到他们传道的时候怎么不讨人的喜悦，那就是不用诡诈。不用诡诈就是没有欺骗。既然福音是神的真理，传道人只要传正确的道，就不会欺骗人了。
是的。还有第四点，保罗他们传道不讨人的喜悦，是因为保罗说神厌中了我们，又说把福音托付我们。意思就是他们传福音是被神拣选的，他们所传的道也是神托付他们的。
是的，验中的意思就是测试合格，也就是说他们是通过神的考试，被神选出来把福音的使命交托他们去完成的。
金华牧师啊，既然神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就没有理由在讲道的时候讨人的喜欢，反而是要讨神的喜欢。神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
的确是的。更何况保罗在他的行为被人误会，遭受攻击和打击之下，查验人心的神更是他们唯一能够被肯定不被冤枉的依靠了。
是的，在希腊原文里，查验我们心的查验跟验重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查验就等于是进一步的考试。保罗知道他们传道的行为都要再次经过神的检验合格才可以。
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说，将来神要用火来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准备好面对查验人心的神，希望那一天能够通过神的考验。
嗯，那么保罗为他们行为辩护的第三方面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5节跟第6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为他们行为辩护的第三方面，是他们传福音完全没有自私的念头。这怎么看出来呢？保罗用3件事来解释。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谄媚这个希腊字，它实际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花言巧语、口是心非、奉承人的话，而是说用花巧的办法去诱惑人，正好像很多推销员或者政客的行为一样。
嗯，这是保罗在第1章第5节、第2章第1节、第2节之后第三次用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句话。他要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回头去思想，让他们自己来为保罗他们在那里的行为做见证。这样做实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些谣言毁谤的话最容易弄得人一头雾水，非常情绪化，以至于搞不清楚事实到底是真是假。那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冷静的从事情的基础，也就是属灵的方面来思考。
不错，当他们把他们怎么从保罗得到属灵好处、信了耶稣、生命改变的事实和那些毁谤攻击的话来做比较的时候，他们也就很自然的能够分辨是非真假了。
嗯，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对于一切没有经过证实的传言，我们都应该放弃情绪的影响，谨慎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思考，这样就不会上魔鬼的当，被他搅和了。
嗯，第二件保罗用来解释他们传福音没有自私念头的事，是他们没有藏着贪心。贪心这不但是指对钱财的贪婪，这个字包含的意义更广， 它是指一个人内心存着贪婪的意念。敬佩啊，
嗯，
人的内心是别人没有办法武断批评的，
对，
只有神才知道。所以保罗说，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不错，查验人心的神也是唯一可以审判人内心的神。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去随便批评别人的内心，去定别人的罪，那么我们内心的动机就更要被神审判了，那是非常可怕的。
不错，第三件事情保罗用来解释他们传福音没有自私的念头，就是保罗说他们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求荣耀。求荣耀就是寻求夸奖、美名、尊重和可以提高身份的地位。
金华牧师啊，其实保罗是受至高神的差派，是基督的使徒，又是把福音辛辛苦苦传给他们的人，保罗绝对有资格接受他们的尊重，而且也不应该有人会认为不恰当。可是保罗连这一点也没有向他们要求过，可见保罗传福音的确是没有自私的念头。
在保罗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六方面里，前面三方面保罗都是从消极的没有和不来辩护，下面从第四方面起，他就要用他们积极正面的行为来辩护了。
嗯，第七节跟第八节就是第四方面的辩护。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这一次保罗形容自己好像一位母亲，保罗为了维护真道有他强悍的时候，可是当他牧养群羊的时候，他确实是像一位母亲一样的温柔。
是的，保罗不但说他的心是温柔的，而且说他是乳养他们，表示保罗看待这群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好像婴孩一样的娇嫩、无助、幼稚，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尤其是第八节，他说他是这样的爱他们。这个爱的希腊字是形容一个人爱到被对方的一举一动牵连他的心，一刻都不能够离开。就好像一个妈妈不管在做什么事情，只要婴孩一出声音，有一点动静，他马上就会警觉，立刻就会放下手边的事去照顾他。
是啊，这就是典型的母爱。保罗爱他们，爱到不但愿意把最好的东西，也就是福音给他们，甚至连性命都肯给他们。
然后呢，保罗为他们行为辩护的第五方面，就是用父亲来做类比。这是第九节到十二节说的。
第九节到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弟兄姐妹啊，你见过一个做神学生的父亲为了养家，白天趁学校空档去打工赚钱，晚上又做研究，还要把时间分给他的妻儿的那种辛苦劲儿吗？我就见过，他为了家计死命的干活，又为了做好传道人拼命的读书。
是啊，保罗虽然不需要去念神学，可是他一面拼命的传道，一面很可能还要干他支帐篷的手艺。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需要辛苦的工作。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就说，他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你们一人受累。可见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耶孙虽然接待了他，可是他照样付费给耶孙，并没有白吃白住。
嗯，还有保罗不但像父亲一样辛苦的工作，不累着儿女，他也像父亲一样还要担起教育儿女的角色，劝勉他们要过一个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生活。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有像第一章所描写的那种又有信心又成熟的见证，这都是保罗辛苦教导他们的结果。
我相信正是如此。保罗在他们中间的行为和感情，既然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又像一个尽责的父亲，一方面处处体贴儿女，可是教导管教起来又毫不放松。
嗯，金华牧师啊，我们真可以用铁汉柔情来形容他。
的确不错。下面一段就立刻展现出他这位铁汉率直的一面了。也就是说，保罗为他们行为辩护的第六方面，那是说到他做使徒本来就是受人抵挡的，在13节到16节。
我来念。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
保罗在这段话里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信耶稣而遭受苦害，然后又提到他也同样的为信仰遭受苦害，这样就把信徒和他的经历连在一起了。保罗让他们看到，因为信仰而受到别人的抵挡、毁谤甚至苦害，都是非常自然，也是基督徒不能避免的事。
是啊，保罗先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对福音的反应，他们相信保罗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他们领受了神的道以后，就经历了神的道在他们心里所起的变化。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把神客观的真理变成了个人主观的经验。
是的，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会有这种主观的经历，因为神的道已经运行在他们的心里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像第一章第五节说的，确实知道这道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结果他们不但像第一章第六节说的效法了保罗，也像在14节说的效法了信主的犹太弟兄。效法这个字眼有跟随或者是有同样经验的意思。保罗受到的抵挡跟他们受到的遭遇，以及犹太基督徒所受到的逼迫，也许表面上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两样。就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说的，我们受苦原是命定的。
帖撒罗尼迦教会受的是本地人的苦害，而信主的犹太弟兄受的是犹太人的苦害。犹太人的罪就是他们杀害了耶稣和先知，又把神的仆人保罗赶出去。
嗯，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使徒行传》16章跟17章的历史。那一群犹太人紧盯着保罗不放，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迫使保罗离开以后，又继续一路追到庇利亚，又从庇利亚追到雅典。当保罗到哥林多去，从哥林多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又追到哥林多去了。他们敌对的行为实际上是阻挡神的旨意，而不是保罗。所以保罗指控他们是充满了自己的罪恶。
弟兄姐妹，捣乱教会，阻止人信耶稣，逼迫信徒，这些行为常常是世界的法律管不了的事。也就是说，按照世界的法律，这些也许不是犯罪的行为，可是这样做得罪的是神。他们最大的罪就是抵挡神和神的子民。他们不但自己不要信耶稣，而且也叫别人不能信耶稣。所以照着16节最后一句话所用的文法结构来看，保罗的意思是说，神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开始发作了。
嗯，这跟第一章第十节说的将来的愤怒在时间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神的愤怒跟刑罚有就在眼前的，也有将来永远的刑罚。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是在眼前立刻可以经历的，可是也有一个将来要永远临到的神的国一样。
不错，从历史的事实看，主前45年发生了犹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旱灾，到了主后49年发生了历史学家约瑟夫所记载的在圣殿的墙角屠杀犹太人的事件，这些可能就是保罗当时已经看到的神的刑罚。
而且保罗写这封信以后，再过了大概20年，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彻底的被毁，这都是神对犹太人一连串愤怒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好像看不到保罗对犹太人像母亲一样的爱，他的话好像充满了怒气和怨愤。然而，保罗对犹太人得救的盼望和迫切，却在罗马书表露无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保罗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样，保罗像慈母一样的爱，又像严父一样的苛责，再一次得到了平衡。
嗯，弟兄姐妹，罪人对神的顶撞跟对我们的迫害固然会惹神的愤怒，可是我们照着神的话，应该照样不打折扣的盼望他们能够悔改，而且接纳他们。
是的，保罗为自己辩护的第一部分就是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要继续从第二章17节开始查考保罗第二部分的辩护。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